小达摩白云瑞在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，这回有什么话不能不说。云瑞这小伙子就这手好，说话咔嚓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没词儿的时候很少，而且他跟房树安有根本的不同。房树安是穷白话，没理儿脚理儿，有时候有理的事还说没理了。云瑞则不然了，据理力争，把这些年来所遭所遇的经过全跟武圣人于和说了。第一点，他要澄清一下开封府的人是不是见山就平，见岛就灭，见着莲花门昆仑派的弟子就杀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杀的那些人该不该？他从第一个莲花门的门人谈起，那就是燕飞白菊花。这个白菊花一出世，大闹陆安山琵琶峪，夜入皇宫，盗走官袍带履，鼓动唇舌，在南阳府团城子聚众闹事。五月十五白沙滩立泪，逼得徐良没办法，他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捉拿燕飞白菊花，从那儿谈起，一直谈到后边紫面金刚王顺假徐良怎么闹京城，又谈到玉面小如来张小西怎么冒名顶替杀死太师庞吉的儿子庞虎，给自己头上栽赃，一宗宗一件件讲到莲花观三教堂三间岛，啪啪啪啪啪全说。两旁的人静静地听着，于和也没插话，偶尔斜楞眼睛看看白云瑞，一瞅白云瑞是振振有词，说个痛快。一直说到东海小蓬莱的时候，云瑞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抓着晋王赵姬，还有一个假贵妃娘娘叫温玉香，从这些人的口中得知燕光大法师古月参与了叛国行动，他们勾结天竺国里应外合，要叛反大宋，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和昆仑僧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这次来不是报私仇，我们是奉了皇王圣旨，是领了开封府的海捕公文。云瑞说着啪把公文拿出来往前一亮，我们是捕盗抓贼来的。老人家，这回您明白了吗？您不是问我们为什么兴师动众追着小蓬莱，如果这些人不来的话，我们根本来不到此处，绝没有半点难为您老人家的地方。当然了，白云瑞说完了，武圣于和还得听听夏遂良的。夏遂良光知道后半截的事儿，一开始他不清楚，叫卧佛昆仑僧代替他说话。这昆仑僧真能嚼理儿啊，他是矢口否认白云瑞所说的一切，他就咬住一样，就是上三门，仗着呼武大人多欺负人，上三门一回对两回对都对吗？我们昆仑派莲花门的都不对吗？他说白云瑞是强词夺理，说到后边的事儿，他根本就不承认。您想，一个说东，一个说西，水火不同炉，越说越远，越说越远呐。 房叔安实在有点压不住火了，晃着大脑就蹦出来了。等等，我说两句。我说老圣人，你老人家可别生气，我是个粗人，我说话不懂得什么叫分寸，我就知道有什么说什么。昆仑僧在这瞪眼白话，这个老家伙说的那些话根本连边都不贴。我就问您一件事，那飞天灵狐潘鼎臣究竟什么人给他收拾那样？我听说弯眼割舌断去食指，还给灌了药。有人在您面前说吗？那是开封府的人干的，我们干什么要那么干？那飞天灵狐潘鼎臣那是个好人呢、代替您传下法牒，让夏随良回东海小棚来领罪，他们抗旨不遵呢、就是不回来，到时候见您没法交代怎么办呢？他们把潘老剑客给收拾那个样，恐怕见着您他如实的说明经过，您不就得怪罪他们吗？您说这帮人多损呢、就下棋毒手，返回头来还给我们来个栽赃陷害，您说多不是人吧？你们甭不承认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，我就骂那个说瞎话的十六辈的祖宗。这房叔安越说气儿越大，奔奔直蹦，七姑八的姨奶奶全骂出来。你想这什么地方？这是陛下宫啊！武圣人听完了之后，把脸往前一沉，放肆！房叔安也特不像话，你怎么竟敢出口伤人呢？因为我圣人，我没想到你老人家能这么说话呀。冲你这一张嘴，你还是向着你徒弟呗。我骂的可不是人，他都不如牲口，他为什么瞪眼不认账？小蓬莱怎么的？小蓬莱这个地方也得讲理，你武圣人于何，你得一碗水平端，要处理的公平了，大伙心服口服，要不公平，那背后也照样骂你。昆仑僧一看有机可乘啊，往莲台上紧走了两步，阿弥陀佛，老圣人您听，这像话，在您的面前他们都这样无礼，何况您不在眼前的时候呢？开封府的人向来说话就说上句，这还了得吗？这是诚心跟圣人您过不去。他紧在旁边给加缸，王元气急了。王元心说：“好，昆仑僧，顶你不是东西，要没你，这事儿到不了今天。”王元就忘了这什么地方了，他就想过去把昆仑僧抓住，先揍他一顿嘴巴，出出胸中的恶气。肉一酸，他就要伸手。哪知他的手也举起来了，后背上重重挨了一掌。谁呀？于和。于和什么时候在莲台上下来的？不知道。那真是身快如电，这一掌拍到王元后背上，在屋里把王老剑客打到院里去了，哇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摔倒在地。仗凭着王元的功底也够深的，不然的话这一掌把他拍死了。王元使了个鲤鱼打挺，从地上站起来，觉着后背不太得劲，两肋发胀，胸膛发热。王元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往下一运气，把这口血给压住了，不然这口血就喷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武圣于和就是推了他一下， 并没下毒手，要下毒手王渊命没了，这是给他一个警告。何王元可不干了，转回身来，二次进了陛下宫，是破口大骂：于和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过去我拿你当圣人，我认为你值金子值银子，今天一看你是狗屁不是你。你仗着你身份高，你觉得你是武圣人，你以大压小，别人服你，王某不服。那这就要来劲儿。于和冷笑一声：王元呐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竟敢如此撒野，莫非你活腻歪了不成？他这个话呀还没等说出口呢，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有机可乘啊，干脆把王元就废了就得了，废一个少一个，拉家伙就想动手。正在这时，陛下宫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这人把掌中的拂尘一晃：慢，这屋怎么这么乱？于和，这究竟发生什么事？哟，武圣人于和一看吓了一跳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冰山北极岛老当家的长发道人雪珠莲，自己的二师兄无量天尊。于和就知道这事儿闹大事了，心说我二师兄五年没登东海小蓬莱，今天突然来到，莫非是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的不成吗？其实请没请，请了，由徐良亲手写的信，派专人给送去的，但是老剑客没见着。他也接着封请帖，这封请帖比较奇怪，上头说明东海小蓬莱发生的事情，要求长发道雪珠莲赶紧赶奔陛下宫，要去晚了，你手下的人一个也活不了，但是落款无名氏。你们究竟谁写的他也不清楚。老剑客是这么来的，等他离开冰山北极岛五天之后，徐良那封信才到，但这事儿呢别人都不清楚。雪珠莲还想打听打听这无名氏究竟是谁，那边说是哪位，前文书咱不说了吗，火烧三仙观，领着白纯到安庆宫，有一个人暗地之中竟帮忙了啊，就是那位，那位至今还没有露面啊。单说长发道雪珠莲接着无名氏的请帖之后，不敢在冰山北极岛耽搁，带了四名童子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。您来的多巧，战场的事儿他没赶上，但是陛下宫发生的事儿他赶上了。因为他来那身份比于和还高呢，用不着通禀，谁敢拦着，所以长发道没有任何阻拦，直接走进陛下宫，突然出现在大伙的面前。于和赶紧从莲台上下来，整理衣冠，参拜二师兄。雪珠莲点了点头，兄弟，你我老弟老兄何必多礼呀？二师兄请坐，这才分宾主落座。长发道看了看金灯剑客他们，这不是夏随良吗？啊，正是。夏随良还不过来见过师伯。夏随良准知道这长发道雪珠莲这一来肯定没好事， 他指定一屁股坐在开封府那边，但是大面上得过得去。所以夏遂良过来双膝跪倒参加二世伯，昆仑僧江红烈也过来见过老剑客。长法道回过头去看了看白云瑞他们，这三位是房叔安脸皮最厚先跑过来了。
我说老祖宗，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啊，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，我是开封府的，我干老是白眉大侠徐良，我老叔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这位小白脸这就是我老叔白云瑞，白玉堂之子。那位是万年古佛的徒弟王元王老剑客。说这三个人全都跪倒见礼。
长发道点点头，请起吧。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们几位了，站在一旁
是遵命。
云瑞心里也高兴，他了人家一来，我们有了护身披，有了仗胆的了，不然在这块非吃硬亏不可了。雪珠莲也没有背人的话，转过脸来问于和三弟，最近几年风言风语的我也听了不少闲话，三弟呀，怎么你的弟子徒孙到处办坏事儿？不是二哥埋怨你，你这门户也太大了，弟子徒孙也太多了，良莠不齐，在下边给你惹事招灾。他们本身是小事，可是对你的名声可有妨碍呀。我真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，怎么折腾到你眼皮底下来了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武圣于和能不讲理吗？他说这番话就是昆仑僧说那套话，把责任全推到开封府那门。长发道听完了笑了，三弟呀，你就那么一说我就那么一听，你有一告别人有一诉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你有徒弟我也有徒弟，飞飞上人诸葛随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，这不都是我徒弟吗？他们能不回去跟我说吗？但他们说的跟你说的截然不同啊。三弟，我看这样吧，你我老弟老兄的，咱犯不上参与这些事儿。我这几个徒弟我豁得出去，你呢也得豁出去，就把他们交给开封府，上开封大堂去辩理。我想包青天清如水明如镜，好比纱罩万盏灯啊，断案如神，绝不能屈枉了好人。你我又何必插手于此事，明明挺安静的我们不得安宁，明明省心我们不省心，这又何苦呢？这武圣于和就愣了一下。长发道接着说，三弟啊，我再问你点事儿，有呢就是有，没有就拉倒。哦，二哥您说吧。我听说怎么的，白云剑客夏侯仁，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，都压得你的千元洞，都困在你的东海小蓬莱，有这么回事没有？
有
啊。那跟我说这人就没说瞎话。三弟，这又为什么呢？哎， 二哥别提了，原来小弟也不知道谁是谁非，我也打算了解明白。所以我听了夏虽良和昆仑僧的话之后，我不信，又把夏侯仁找来重新问一问。这夏侯仁嘛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毕竟是咱们的晚辈，对我没有失礼之处。最可恨的就这个白老白子，不知受什么人的鼓动，竟敢手拿佛光剑怒闯碧霞宫，伤了我手下的人呐，还要赤焰行凶谋害于我。因此我一着急，这才下令把他活拿。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以前，因此暂时让他们委屈委屈，就压在千元洞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三弟呀，看来你这个事儿办的有些不妥呀。哦，二师兄，我哪点不妥？三弟，你想，你有徒弟，我有徒弟，咱们大师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有徒弟。不管怎么说，白云剑客夏侯仁、白老白子都是他的爱徒啊。你有什么事不明白，你能不能跟咱大师兄商量商量？你怎好背着人家老师不知道，打着人家的徒弟还把他们囚禁在碧霞宫？莫非这么办就算妥帖吗？倘若在我们弟兄之间引起误会，咱们再要伤了和气，岂不被天下武林人耻笑？那么这件事情来不及请示大师兄，你做了，做了之后你通知大师兄没？你打过招呼没？这没有吧？你更不对了。如果大师兄指着你的鼻子挑你的理，你怎样回答呀？武圣人于和听到这脸一红。二师兄您甭往下说，叫大师兄问我，他有来言我有去语，我认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。他的徒弟是我亲徒侄，这有什么关系？我代替他教训他的徒弟也未尝不可。长法道听完了乐了哎呀老三呐，明白人说糊涂话呀，你把人家的徒弟压起来，你的徒弟随便，这叫谁看着也不近人情啊。三弟，我看咱俩别斗口了，我这次来是代替你和解此事。方才我已经说了，咱们老弟老兄都别管这事儿，把人送到开封府去处置，你不同意那我也就不往下说了。但我有第二要求，你能不能把白云剑客夏侯仁和白衣子放了啊？就知道二师兄我在你面前求个情吧。放了之后我在他们面前好好解释解释，将来见着大师兄呢也说两句好话，以免咱们弟兄之间发生误会，我看这总可以吧。老三能答应不？
对，
好。二师兄，就冲着您的面子我可以放人。来啊！他刚要传话放人，金灯剑客一听不好，那放虎归山必要伤人的，他大跨一步出来，喂，师父 啊，为什么？师父请讲。那白云剑客夏侯仁不是好惹的，外君子内小人呐、啊。他要不纵容白云瑞众人，这帮人能狂妄之极吗？你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，暗地之中他给开封府可没少帮大忙啊。我们两大派之所以有今天，跟他是分不开的。还有那个白老白一子，此人出马一条枪，那是个打手。白云剑客叫他干什么，他干什么呢？他伤了咱们东海小蓬莱多少人呢？难道一句话就把他这么白白的放了吗？因此我奉劝老师，现在还不是放的时候。长发道闻听此言，把脸一沉，夏随良，我跟你老师说话用得着你多嘴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一张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，我看你就是纯粹的罪魁祸首。要抓应当先把你抓起来。这长发道气的是须眉结扎，把大厅里震的嗡嗡都带着回音。夏随良不服气儿，眼睛还立了起来了。长发道一看，呀，你还要造反呢，猴崽子，在我的面前你还敢瞪眼？老三，这怎么回事？是我替你教训教训他呀，还是你教训？这话可就带火药味了。武圣人一和一听不好，长发道要一伸手，夏随良还活得了吗？因此于和气得狠狠把茶几一拍，啪，放肆！夏随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还不赶紧过去向你二师伯请罪，关起来。其实他是向着夏随良，夏随良明白，把火往前压了一压，转怒为喜。其实这喜呀、啊、也不那么自然的。二伯，方才全怪我说话失口，望二伯担待。算了算了，别跟我演戏了。我且问你，我让你老师放人，你同意不同意？
同意。
只要我老师乐意，我不敢打驳回。哎，这就算你明白。老三呐、啊、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可以。二师兄，您少坐片刻，我马上派人把他们放回来。于和派人去了。哎呦，这昆仑僧心中暗自思想，可放不得，这要放了就完了，这怎么办？又一想，不毒不狠不仗义，趁着没放以前，干脆我派两个人去，就把他们俩一杀，是断绝后患。